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我们都知道圣经和世界上其他的书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基督徒呢，通常喜欢把圣经称为是神的话语，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人，他们却不明白为什么圣经被称之为是神的话语。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灵修，叫说出真相。请您先预备好圣经，翻到历代志下24章15到22节，旧约圣经的历代志下24章15到22节。先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诗篇34篇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比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成耶和华伟大，一同高举他的名。你们和我当成耶和华伟大，一同高举他。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颂赞耶和华的救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比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比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成耶和华伟大，一同高举他的和我当成耶和华伟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赞耶和华的救恩。你们和我 当成耶和华伟大，一同高举他的名。你们和我当成耶和华伟大，一同高举他的名。赞耶和华的救恩。
历代志下第二十四章十五至二十二节。历代志下第二十四章十五至二十二节。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年一百三十岁，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因为他在以色列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他们治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神仍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耶阿施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历代志下二十四章十五到二十二节。今天我们着重要来看的经句是当中的第十九节。经句说，但上帝仍遣先知到他们那里，他们却不肯听。但上帝仍遣先知到他们那里，他们却仍不肯听。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说出真相。
在小说《梅冈城故事》中，艾提克斯·芬奇是一位镇上受人敬重的律师。当时的南方正处于种族隔离的1930年代，他承接的一个案件需要他为一名无辜的黑人男子辩护，并对抗两名诡诈的白人。虽然艾提克斯知道他将面对陪审团严重的偏见，但是他的良心驱使他，在巨大的反对声浪中仍勇敢地说出真相。在旧约时代，上帝经常差派先知向顽固的以色列民族传讲真理。上帝仍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这一段话记录在历代志下二十四章第十九节中。他们因为传讲信息常常遭受逼迫，甚至丧命。基督在地上服侍期间，他的信息也常受到愤怒的反对。然而，在上帝的全能之下，耶稣被处死在十字架上，虽是不公不义的，但却成为我们的救赎。现在， 身为复活的基督在世上的代表，我们要宣扬和好、公义和正直。因此，即使面对反对，我们也应当说出实话。这是在基督恢复万物之前，每个信徒都当行的。生命虽有劳苦与征战，仍需恨恶罪而爱公义，时刻都需要捍卫真理，生命才能显出真意义。宁说实话遭人拒绝，也不隐藏事实被人接受。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亲爱的朋友，孙大中老师和易杰我都非常鼓励您可以从网上直接阅读《灵命日粮》小短文。您可以从良友网站直接进入《灵命日粮》收听节目一栏，然后在日历的下方随时点按《网上阅读》一栏。如果您方便打印的话，也不妨把您所喜欢的小短文打印出来，跟您身边的弟兄姊妹或朋友们分享。我们非常感谢您跟孙老师和易杰一起把神所赐的灵粮分给周围的弟兄姊妹们，愿神赐福您的善行。今天我们提到要说出真相，圣经是一本与世界上其他的书不同的，是上帝亲自默示的书籍。那么它总共呢有40多位作者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所写而成。可是最令人震惊的是，前后贯穿超过1400年的这本圣经，作者不可能相遇，但是他们所写的却是同一个救恩。因此，圣经真正的作者只有一位，那就是神他本身。因此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把圣经称为是神的话语，但是却有很多人轻视圣经，异教邪端抓住我们当中有一些对圣经、对神的话语还不够了解的出信的朋友们。他们说在圣经里面有人的话、神的话，甚至也有魔鬼的话，那怎么能够称为是神的话语呢？他们指出，魔鬼的话就是指当时主耶稣他禁食40天，魔鬼同样用他的话来引诱耶稣。另外在创世纪的时候，当时的古蛇也引诱夏娃，这些都是魔鬼的话。那么今天呢，一姐就要跟你一起来说出真话，说出这圣经原本就是神所默示，是我们应当好好珍惜的神的话语。如果当别人问起你，圣经都是神的话，是神的思想意念，里面为什么还有魔鬼的话呢？我们知道，没有恶就显不出善来。神把魔鬼的话也记在圣经里边，为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认识魔鬼的本性。所以圣经上魔鬼所说的话，就是神要显露他们的时候，有坏的才能够显出好的来。很多人也说圣经都是神的话，怎么还记载着许多古先知他们的失败呢？难道是神叫他们失败吗？记载着他们的失败、他们的软弱，甚至是像大卫王这样的先知他所犯的罪，圣经为什么不把大卫的这一段丑事给抹掉呢？为什么要我们从大卫这样的一段历史里面去学习呢？圣经把所有人的软弱、人的罪都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为的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受警戒。圣经里成功的一面、好的一面、神所说的一面，这些好的都是叫我们去效法， 都是叫我们去遵行和落实，同时又出现了那些先知他们所有的失败的经验，并且包括犹大还有魔鬼所说的话，这一些都是叫我们警戒。如果我们不懂得分辨，一味的去效法导致犯罪，那就好像是参孙的下场。参孙他因为放纵情欲，最后连两个眼睛都被挖了出来，这就是要我们从他的罪当中去学习受警戒，为的是我们的好处，是我们不再去贪恋这些恶事，是让我们从这些恶事当中的恶果学到神的心意。圣经里面有魔鬼的话，那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出魔鬼的诡计而得到主的警醒，用神的话来对照出来，神他自己怎么说，魔鬼又怎么说。魔鬼的本性就是魔鬼，神的本性乃是神，所以我们应当明白神的意思。圣经它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表达了神的心意，是不可否认的。还有人说，圣经和神到底哪一个比较大呢？这是一种逻辑上的错误，这两者是不可以比较的。因为圣经它是神的话语，它表达了神的心思意念，所以不可以用谁大谁小来比较。
一段经文，
一句真言，
深入浅出的信息，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
我们要好好把这本圣经读好，认清楚神的意思，在圣经上要扎稳根基。首先呢，就要了解它的特性。整本的圣经它总共有66卷，旧约39卷，新约27卷，句句都是神所炼净的，使徒先知们受到神的启示以后将神的话语记录下来的。圣经的特性，它是没有时间性，没有错误性，不可与人的话调和并列。神的话是永不更改，也不会因为哪一个人而改变。在历史上，罗马时代基督教遭受到很大的逼迫，到处都要毁坏圣经，烧掉圣经，但是圣经还是被保存了下来。这本圣经已经几千年了，所以单单因为这本圣经是超越了人类历史而被长久地保存下来，就应当重视它，应当珍惜它。神的话语在箴言书30章第5节说，在箴言书30章第5节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这是记录在箴言书的30章第5节。另外一处圣经，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章37节，路加福音1章37节也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如果有神的话就有了神的力量。因此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要靠主得力，要因着神的话语把我们里面的人再坚固起来。以赛亚书55章第10到11节，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55章10到11节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亲爱的朋友，神的话如雨如雪，并不返回。神的话是从天上赐下来给我们的灵粮，给我们的玛纳，犹如雪，犹如雨那样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田。当我们的心里有了神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天天不但需要肉体的粮食，更需要灵里的粮食，不然就会枯竭，我们干渴的心灵就得不到滋润。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亲爱的朋友，神的话语不单可以炼净我们，滋润我们的心田，更可以警醒我们远离罪恶。在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23章29节，在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23章29节，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呢？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确实，神的话如火如大锤，它烧灭我们心中所有的索多玛、俄摩拉，各种各样的邪念。神要用火把我们心里那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给烧尽了。如果我们让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整天的想着名誉、想着地位、想着利益、想着钱财，甚至是丈夫、妻子、儿女等等在世界上的各样的牵挂。我们就可以专注在神里面，以他为先，在凡事上都能够尊主伟大。要想把神的话语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要愿意领受责备。在箴言书的1章23节，箴言书的1章23节告诉我们：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另外，在箴言书的6章23节，箴言书的6章23节，神的话也说：因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因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当我们愿意心甘情愿地来领受圣灵的责备，那么神的话就如甘霖，它会降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回转来归向神。在约翰福音的16章8节，约翰福音的16章8节，神的话语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如果能够将神的话语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里，那么我们愿意领受从圣灵而来的责备。当受到圣灵责备的时候，不要不甘心、不乐意，也不要发怨言，更不要说那个传道人这么年轻，我实在拉不下面子，他来叫我悔改，我实在是不能够。其实这位传道人凭着信心，凭着上帝真理来传讲的道，乃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他自己。神的话语在路加福音第6章47到49节，路加福音的第6章47到49节警告我们说：凡到我这里来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了房子，房子总不能动摇。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话语，也领受了从圣灵而来的提醒，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去照神的话而行，那样就是将我们的信仰扎根在磐石上，而不致动摇。有一位英国圣经权威的教师，他笃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毫无错误，并且他用毕生来研究圣经， 每当遇到教会传统与圣经的教导相抵触的时候，他一定会主张要回归圣经，回归神的话语。他从来不会避讳提出和其他的基督徒不同的观点，这不是要显示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乃是为了要捍卫圣经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如今天我们的小短文里面所提到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要常常去宣扬与神和好的真理。即使当我们面对各样的反对，我们仍旧应当说出实话来。生命虽有劳苦与征战，仍需恨恶罪而爱公义，时刻都需要捍卫真理，生命才能显出真意义。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不断地提醒我们要说出真相，要说出你话语的真谛，不要让我们因为跟这个世界上的观念不同而不敢去说，让我们学习做一个蒙你悦纳讨你欢喜的人，而不是讨这个世界的欢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也有从你而来的真理的话语去帮助别人，也帮助我们自己。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继续以这首诗歌《你的话》来向神祷告。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